菩萨本愿经第15次，请掀开经本卷上153面啊，卷上153面啊，这个课题是世经利益。那么这一段文有两个小段，这是第一个小段啊，借指大运。注解里面呢，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啊。那么就经文来说，确实是前面一段的经文的结束。那么注解的人啊，就是他将这段文放在底下这个段落作为开端，他有他相当深度的意思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的。那么注子里面呢，有两句话很重要啊，就是正为未来造物众生归功脱苦之章本，归是皈依，供是供养，正是底下一段文我们要讨论的啊。现在请看经文。过去久远劫中，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。这段经文是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，赞扬菩萨久远劫中啊，像前面所说的慈悲啊，大慈大悲明念一切罪苦众生，尤其难得的是生生世世都发普度众生的宏愿啊，像经上所讲的啊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啊，生生世世从事于度生的事业。这个小注里面我们择了几句，叫佛是以菩萨大愿，正为无人做出苦非行之模范耳，应当学也。不仅仅是我们本师，设法一切诸佛要度化这些众生，一定呢要以菩萨身份啊，像我们在普门品里面所念到的啊，应以何身得度啊，他就示现什么样的身份啊，这是菩萨四业啊，菩萨四业都是为人 绝对不是围棋啊，绝对没有啊私意啊，没有这个私心，这是佛菩萨啊。如果这当中有一念啊，是自己为了自己利益自己，这就不是佛菩萨了啊。我们说辨别这个凡圣，辨别佛与魔，从这个地方来观察呢，可以能够啊，得到比较一种正确的答案。实在说，佛与魔的辨别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之难啊，就是在这个发心啊，佛是纯粹是利益众生之心，魔这个是凡利益众生里面，他必定带着有利益自己啊，没有把自己啊忘掉啊。那么这我们从这个，特别是地藏菩萨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模范，我们应当要学习慈悲为一切事出世间之善，这个善本啊，具足一切福德庄严。慈悲是信德啊，是信德，就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德能。慈的意思是与众生乐，悲也是拔众生苦啊，众生有苦难，你能够啊帮助他排除，这个是悲的意思啊。众生不能得乐的时候，你能够给予他这个乐的享受，这是慈啊。所以说事出世间一切善法了，都是以慈悲为本啊。那么地藏菩萨说实在话了，如果要论到修行正果，他早就成佛了啊，早就成佛了。他只不愿意成佛了，真是他的大慈大悲啊。在他这个境界里面，成佛与不成佛是一不是二，如果还有成佛与不成佛这个一念呢，那就错了啊，那是凡夫之见啊，不是佛之佛见啊。那么既不是佛之佛见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又要这样说呢？说这些话无非是衬托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而已啊，叫我们了解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底下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啊。说归经托报啊，未来世中啊，这是特别指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在佛那个时代来说呢，就是未来世，未来世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。啊，若有男子、女人，你看这个上面没有加一个善，啊，没有加上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啊，这是指一般人，男子、女人。不行善者，行恶者。啊，这个可以说把六道里面的凡夫啊，通通包括在其中。啊，乃至不信因果者，邪淫妄语者，念舌恶口者，毁谤大乘者，如是诸业众生，彼堕恶趣。啊，这个恶趣就是阿鼻地狱。啊，就是阿鼻地狱。我们先呢，就看这一段，这一段里头啊，必须要说明一下。啊，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关系啊，实在是太大太大了。不行善行恶，这是总说啊，总说下面呢是别说啊。虽然没有说善，但是说恶呢就可以了，因为恶的反面就是善啊。严格的来说，真正能够辨别善恶，就是大学问啊，就是大学问，就是大福德。如果没有这个学问与福德，往往对于善恶的定义曲解了，把恶当作善，将善当作恶啊。所以每一天在作恶，他自己并不知道啊。这个就是前面呢，诸佛菩萨为什么怜悯这些众生啊，这个道理就在此地。这个善恶的标准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啊，真正是难。如果我们不能够长时间的读诵大乘经典，想要真正的辨别善恶，我觉得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。比如经论里面常常开导我们一个这个善恶的一个普通的标准啊，凡是为自利的都是恶，凡是为利他的都是善啊。这个定义说了没错啊啊，可是那些外道啊，他也用一些邪法，他说我这个都是利他的，我这个不是自利的啊。那么这个是善还是恶呢？可能是他发心呢是个善的，事情做错了啊，把一切众生呢带到歧途上去了，带到岔路上去了，不是带他上正道，是带他上岔路去了，那还是恶啊。像这些地方啊，这个辨别就相当的微细啊。所以发心要正，对于诸法了也要了解 清楚啊，决定不能够曲解这个经义啊，将一切法了看偏差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啊，我们不说这个世间其他的一些法了，单单讲佛法啊。我记得我在最初啊，这个是1947年啊，初次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啊，有一次与这个同学们当中就谈到这个佛法里面这个善恶的问题啊，我当时就跟大家说，我说佛法固然能救人，也能够害人啊，他能够叫你证菩提涅槃，他也能叫你堕三途地狱啊。正如同啊，这个医生用药一样，药对了症可以救人，不对症可以害人啊。所以药本身没有善恶，用药的人呢，这个就有善恶了啊。你用的恰当，这是善；用的不恰当，这是恶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要对机了是善，不对机了还是恶。我们当时那些同学听到我的话了，不服，不以为然啊，去找老师啊，就问李老师。一问李老师，李老师先说：“对呀，没错，是这样的。”这大家才没话说啊，可见的真正是不容易啊。换一句话，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，就等于说那个人害病啊，你介绍这个药给他，但你要得考虑清楚，这个药给了他的时候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他有害啊。因此我们晓得一个害病的人啊，我们介绍他的药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啊，乃至于介绍个医生我们都很谨慎啊。为什么呢？万一这个医生用错了药啊，他的病加重了，或者是为了这个药物的时候啊，这个致死了的致命的话，他一家人将都怨恨我们啊，那我们就犯了大错特错了啊。说实在的话，这个事情是小事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害死人一条命啊，一生而已啊。过了49天，你看看经上讲了，又投胎了啊，这个过失不大了。如果佛法错介绍了，误了人家的法身慧命，这个过失啊就不得了啊，就不得了，这是害了人家的法身慧命啊。所以这个行善给行恶，不要以为我自己天天在行善，不见得啊，这是诸位一定要明了的啊。可是在整个佛法里面呢，你说我真的听了这个是胆战心惊，我以什么法介绍给别人呢啊，才不至于真正啊害了人误了人。给诸位说，你介绍念佛法门那绝对没有过失啊，介绍其他的法门不见得能对症，这个法门绝对对症啊。为什么呢？不管他是什么病， 用了这个药啊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。如果对了症了，他这一生啊上平上升啊，帮助他成佛了；不对症呢，也不害他，绝对没有害处啊。你要是介绍其他的方法的时候，不见得会对症，不对症啊会有伤害啊，有这个程度深浅的伤害啊。唯独念佛法门有百利而无一害呀、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。啊，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外头有人找我？那么下面呢，这就举了几个例子啊，举了几个例子来说。第一个呢是不信因果啊，不信因果，纵然是行善啊，他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他一生呢他不作恶，他也能够行善，也能帮助人啊。这样的人，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是恶人啊，这是个善人。可善人里面呢，他有弊有偏啊。为什么呢？不信因果的人，往往他作恶就无所忌惮了啊。那么你提倡不相信因果，别的人不见得有你的德行，不见得有你的学问，不见得有你的这个见解啊。他不学你的这个优点，他单单学你这个不相信因果，他无恶不作。因此虽善呢，善中有不善啊，善中有不善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。